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早晨时候能够来敬拜你，能够一起来数算你的恩典何其丰富。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想要一起来更加认识小李问大要李问他的第八问，借此更加明白主你在话语你的话语当中对我们清楚的教导。求你就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讲解，也帮助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透过讨论的时间也一起的来把我们对主你认识，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每次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四个人一组回答这个问题，题目是这个世上是不是有超过一位神啊？所以你要回答的时候，你们要讨论的是，我如果跟别人这样讲解的时候，特别是不接受我的立场的人，我会怎么跟他的来说？好了，来，回答，请一个人出来，时间出来。
这个世上，是不是有超过？没有超过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因为圣经这样记载。等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从他而来，我们也为了他而活，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如果他们不信圣经，我也是没办法了。
OK， 好，来下一位，来来说。
我们刚刚在讲，因为我是一代信，然后我周围也没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那我要怎么回答他们？我相信世界上没有超过一位神，然后只有一位神。那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确信只有一位神的话，我们要怎么回答他们？我不知道，所以我要讲出来。我不知道，挖了个坑。
来，下一组，有人慢慢挖了个坑了。来，剩下的来，下一组，来。
啊，没有超，只有一位神，没有超过一位。金杰跟那个讲的一样。
好，可以。啊，金杰讲的一样，好 ，OK。来，一二三，三组。来，杨瑞。
我们的讨论是这样的，就是在人的心里其实有很多位神，但是在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因为在以赛亚书还有其实所有的经文都已经讲到了，就是我是耶和华，没有别的神了，除我以外没有真神。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但我依然眷顾你。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对神这个词就是那种 super power， 可能就更多的这种定义，其他的可能就是你的偶像
啊。很好，谢谢你。来，两组。
啊，我们这组也是跟刚刚他们讲的一样啊，这个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和华。
嗯 ，OK， 好，谢谢你。最后一组，来，谁要出来？明还是谁？
就是我是从就是人的逻辑上来讲啊，就是因为人需要帮助者，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才需要一个帮助者。但是神呢，他不需要，因为他是大能大力的，比如说他创造宇宙，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行神迹之类的，他自己就能做好，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别的神或者别的来帮助呢？那这样的话，其实从逻辑上来讲，这世界上只会存在一位神，就算是其他所谓的神的存在，也只是一个隶属于他的一种，比如说天使一样的这种就服役的灵之类的，而不会是跟他一个同等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存在。所以世界上就只有一位神，我们且不论就是不是我们的所信的这个神，但是世界上就只会有一位神。
OK，所以你稍微看这样这个论点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认定说世上只有一位至高者，对不对？他有完全的权柄与能力，所以这个本身呢就赋予了对神的一个的概念。我必须清楚说明，这个是从圣经来的一个概念哦。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看在你周遭的朋友们的时候，当你问他们有几位神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对神的概念本身，他是把神给局限化的，甚至是部分化的。所以呢，对他们而言，神明有掌管在不同的领域， 啊，神明也掌管着不同的事物，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会说可能超过一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要看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八问，很简短一个问题，神是独一的吗？英语是写 Are there more gods than one？ 你读起来会一样吗？你读起来会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啊，给我们看答案啊、哦。神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可是英语是什么 ？There is but one only the living and true God。当然，两者无论是独一无二或者 but one only， 他都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一位神。不过呢，我会觉得说英语它的原话写的是比较精细一些。好、哦，还把我们焦点直接放在究竟神是多或一位的那个概念上，啊，因为这个本身也包含了对当时候的人们，有些时候人们会觉得说，特别是异教会觉得说神超过一位，啊，多神那种概念。我们今天会将会分成两个重点哦，我们首先会看到世上只有一位真神，然后第二我们会看到就耶和华神是永活的神，啊，这是今天我们探讨两个概念。所以首先神是独一无二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是就是神是独一的真神哦。啊，这又表明了什么呢？我们至少看三个小点哦。第一，就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经文，可以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吗？申命记六章四节。神是独一的耶和华。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时候啊，在圣经当中的那个世界的时候，对不对？就以色列他们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特别是他们那时候呢是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你对他们在埃及的经历有印象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记载了上帝说他要把他百姓领出来，而同时他会审判埃及的偶像。而审判当中呢，其实当你会去看当时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埃及呢他的文明他是一个多神论的环境。什么是多神论？就是对他们而言有很多个神明，所以每个神明呢他都掌管不同的领域，比如生育啊、农作啊等等啊，他们认为说神明之间是互相没有瓜葛的，就是这个不影响到另外一个。所以如果你要这个事情好啊，你就要来跟这个来求啊，你又希望另外一个神明好，要跟另外一个来求。所以当时候呢，以色列人对所谓的多神论啊，就是不同的神明掌管世界中不同的范畴，他们并不陌生。其实在今天的话也是一样，对不对？当你有机会跟你朋友就是非基督徒来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他们说不相信神，对不对？他们是无神论哦。有些就会讲说神不止一位啊，他不建议把你的神加在他的众神当中，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说神很多，只是不一样，所以你的在这方面比较灵，他的在其他方面比较灵。也有另外一组人，他们是泛神论哦，或者说什么都是神啊，世界跟神是没有分隔的，甚至认为说人在里面都有神在里头啊，有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大家看罗马书一章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他们压抑真理。然后他们的心思虚妄，对不对？他们就拜偶像，他们造偶像来取代上帝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今天在世上，当我们看有罪人在的时候，谁是罪人啊？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啊，圣经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当你跟一位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在谈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他们就尝试以不同的事物来取代神，也就是甚至以自己来取代神。 而当他们把什么看为最重要的时候，他们甚至就会来跪拜那个东西哦。啊，可是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当唯独敬拜耶和华，唯独敬拜他。所以刚才如果你留意到早晨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崇拜的时候，主席读过这段经文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说呢，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敬拜其他任何的事或物或人。啊，我们华人最厉害就是把英雄人物捧成神哦，对不对？不然就把神话人物当作神。啊，就为他塑那个庙啊等等，就尝试来拜祭他。可是神却清楚告诉我们说，不可有别的神。敬拜，唯独谁配得敬拜啊？唯独上帝本身配得敬拜。任何人事物都不可去敬拜他。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上帝他当得的一切的荣耀把它给剥夺了，去归给不当得的。啊。所以呢，我们当做的时候就是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而当时候呢，摩西，上帝透过摩西就来提醒了，告诉以色列人，清楚吩咐他们说，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周遭的人们，他们是多神敬拜，我们要知道他们敬拜巴利啊等等的偶像，而以色列人就被提醒到说，他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不可被这些所迷惑，他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不可去参与其中，啊，反倒要单单的来敬拜神。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讲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可敬拜偶像啊，因为荣耀是单单归于神的。出埃及记的20章第4到第6节，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二诫，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吗？请问神看得见吗？看得见吗？你看过神吗？看不见，对不对？为什么看不见神？我们之前的大爱灵问答题有答过，为什么看不见神？因为神是个灵，对，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是肉眼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看不到的，我们可不可能做出任何的事物来代表他呢？啊，是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来代表神的。神也清楚吩咐，在这里吩咐说，不可去做任何事情来代表他。因为我们在去做这个所谓的代表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就局限在那里。啊，我们就把上帝认为说，上帝就是如此而已。而这样做的话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应该说上帝所恨恶的。所以有人会把神明以鱼的形象做出来，对不对？啊，有些会把它当作是鸟、猴子等等。你看为中国历史当中啊的图腾的敬拜，大家知道了哦，对不对？图腾敬拜还敬拜什么？龙，对不对？凤可能都有哦。所以他们只要是他们认为是代表着能力、壮观、刚强的这种象征，他们都会去把它神以那种形式去把它去按照他们的形认为的去表达出来。可是呢，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可把做任何的事或物，甚至是图来把上帝说啊，这是神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些的故事书当中呢，他们每次提到神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就画画的时候，他们也不把上帝画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当做的就是来按照他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他， 不可设立任何的事物来代表它。可是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当你看圣经当中的时候，就出埃及记在二十章所表达的内容是在哪里分给，在哪里给摩西的？有印象吗？在什么地方给摩西的？上帝这个吩咐在什么地方给摩西的？西乃山，对不对？啊，他是上了山，然后呢，百姓在哪里？山下。请问，上帝在山上吩咐他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做什么？啊，说的对哦。他们违背了十诫当中的第一跟第二诫，很直接的。我们会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哦，是说到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去，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环摘下来送来给我，全体人民就把耳上的金环都摘下来送来给亚伦。来，李碧帮我们读。
亚伦从他的手中接过来，用雕刻的工具雕刻，塑造了一个牛像。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你们的神，就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亚伦看着，就在那里面前建立了一座祭坛，并且宣告说：“明日就是耶和华的节日，次日祭坛人民起来就献上燔祭。”他们来着。
起来玩乐哦。你看第四节说到，以色列啊，这就是你们的神，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神。他们上帝吩咐摩西说，接下来要让百姓知道说不可做偶像，可是话还没有到哦，百姓就开始做什么？做了偶像。而在这里呢，他们就窃取了上帝的荣耀了，这唯独归给神的荣耀，他们却把这个荣耀归给偶像。谁救他们出埃及啊？偶像不是哦，神。可是他们却说是偶像救了他们。所以当我们看见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时候的百姓他们看过上帝的作为吗？看过吗？看到，对不对？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实在，他们看到吗？经历到吗？有。可是经历了之后，他们说是谁救了他？金牛。
可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摆脱他们对偶像的那个想法，就是他们也把摩西变成一个偶像，他们说那个带他们出来的那个摩西嘛，
嗯哼，
他们没有讲神带他们出来。
嗯哼，很好一个问题，很好，做得很好。对，他们是把他们认为说他们跟的是摩西啊，他们认为说，诶，可是你会发现在第十九节十九章那边就发现说，上帝想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众人知道吗？知道，对不对？他们看见山里面震动吗？看见，看见。可是呢，他们就是硬着心哦，对吧？他们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上帝的大作为他就信主了？是不是看见上帝作为就代表说他一定会来依靠仰望神啊？我们能够信靠仰望神是上帝的恩典，你看见吗？他当时他们看到了经历了，他们还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上帝的话语时常提醒我们不可。我们这边讲到的偶像只是他们看得到的哦，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甚至于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藏在心里的，好像加尔文所讲的，我们的内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为自己造偶像的。所以当我们被提醒到神是独一无二的时候，被提醒到他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就提醒着我们，我们把一切他当的荣耀都归给他。
像是什么像？为什么会造自己？
基本上有圣经学者是指出说，金牛往往会当作神明的坐骑，所以呢往往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拜祭。好，有学者甚至指出说，或许他们只是认为说神的坐骑他们来拜，好像是除了拜上帝以外还有衬托的。可是呢无论如何，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把它当作神来拜。你留意到吗？经文的当中四到六节他说明了他们拜的这个对象，他把它当作是神，就神所当得的荣耀他都归给了这个偶像啊，那是他所犯的罪，他把上帝独得的荣耀归给了上帝以外的其他的事物。所以呢当我们被提醒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看待的时候，我们提到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至少你记下这三点，至少这三点。第一，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当唯独敬拜耶和华神。第三，不可敬拜偶像。好，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有个题目了，这个跟你之前问的好像真的又很像耶，的确是很像哦。我希望你们再讨论一下，你要如何说服他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要怎么去说服他，对吗？你要传福音就要说服人，对不对？你怎么去说服一个人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同样的小组来三分钟。来 David。
因为创造宇宙万物都是一位天父，天父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跟赐下圣灵，所以最终都是三位一体，只有一位真神。
嗯，
讲完。
OK， 谢谢你 David。OK， 所以 David 就直接的这样表述了。OK， 来，其他人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吗 ？David 是直接表述了。那来 Tony。
啊，我用英文来说，其实这个 ，actually this question。How do we actually convince them that there's only one God? I think when we try to explain to our neighbors, our friends, perhaps we don't explain it to them based on our human understanding, like worldly understanding. So whatever we explain has to be from the scriptures. So I think what we can try to do is that, like personally for myself, I would try to quote some verses from the scriptures, let them know some of the examples. And I think all this we can't do it by our own self. It has to be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nd then for us to actually to convince them. Right? It's the same example like when God saved the people from Egypt, bring them up from Egypt, and it shows that the only God is doing His work to save us from the sins of the world, from worldly things. Yeah, basically that's it.
所以 Tony 呢，他是说，如果要去说服一个人说耶和华神就圣经的神。哦，这真独一的，他是独一的真神的话，他说他会回到圣经当中，以经文来跟别人来解释。还有提到一点，他是说，因为到头来的话，不是我们能够说什么来说服，而是圣灵的工作，使到这个人被说服来信靠耶稣基督。OK， 这是他们那一组的答案。好，好，来，苏青，
我们组讨论的基本上就是不是，it's not about说服啦，不是说一定要 convince 啦。So 然后圣经所说的，圣经也是说了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要分享的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嗯哼，好，谢谢你。所以他们这一组只是说，其实人都知道有独一的真神的 好，而且他说，诶，他就抛出一个问题说，诶，其实不是一个给到我们去说服的一个层面，因为人都知道嘛。这样可是如果人都知道，你又不用说服，这样为什么他们又拒绝？来，还有两个组织吗？三位来。
我会跟他讲，圣经是如此说到了，我们都是，圣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嘛，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管道去认识我们整个信仰 ，right？ 所以，与其说说服他，说服他相信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角色，我觉得要说服他去相信，圣经，因为我呀，我之前跟我 house mate 有讲过一个关于到好人不能上天堂的这个理论了，我讲了很久，不过他得到一个结论。因为他不相信圣经，当一个人不相信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再去真的去跟他讲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有知道的那些东西都是来自圣经的。
嗯哼 ，OK， 所以咱们就提出来说，哇，你讲了太多，他不信圣经都没有用嘛，对不对？那请问他要相信神才相信圣经上帝的话，还是要他相信圣经才知道圣经有神？我两者是同时的啊，你发现当上帝使到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他使我们重生的时候，他就使到我们来信靠他的真理，就是来相信圣经当中的教导。当然有些时候圣经的话语当中，有些时候我们随着时间不断的去认识，更加的深入去认识的。不过对于真理的救恩的基本内容啊，我们是上帝会使到我们来信靠，才认定并且持守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来，举起动作问。
可是很多人没有机会读圣经。
是。
所以不一定要看了圣经才可以信神。通常的人都是信了神才读圣经。
是。
圣经在罗马书是讲到，信道的是由听道而来，对不对？哈。听到而来，我当然听到的话，你是传讲上帝的话吗？对不对？如果你讲的不是圣经的话，这样就不是道了咯。啊，所以他们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才能够来信靠救主，对不对？如果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救主是谁，如何的来信靠？啊，所以到头来的话，是上帝使人重生的时候，也使到那个重生的人来听到他的话语的宣讲。并且来信靠他，来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哦，所以上帝的话语重要吗？重要。哦，他会使到原本抵挡的话语，拒绝拿了圣经要丢在一边的人哦，抓住当宝。啊，因为上帝改变了我们。哦，所以工作是由上帝先开始的，他主动改变了我们，使我们实心变成肉心，我们才能够来证实他的话语。清楚的来看见他话语就是如此的真实，来接受，来抓住，并且当作至宝。好，好，来最后一组，还有两组，来长老，哦，我们长老自己来啊，啊，哎呀，
啊，刚才所讲的是，当然，你如何说服他人，耶和华神是对的真神，你跟他讲圣经，第一，如果他不信的话，他说这是你所信的，我不信。所以很难，所以通常我会怎么讲呢？那第一，我会给他看以赛亚书45章46章。第一，我先会跟他讲，第一，神自己的宣告，我读给你们听。以赛亚书45章的第5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第6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的宣告，然后46章的10到11节，神这么宣告：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从苦时指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然后11节，神说：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蒙定，也必做成。这是神的宣告，他是对的真神，神所说的也必成就。那接下来我会用什么？圣经里面神也把一个民族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对一个非信主的人，如果说你好好去看以色列的历史，你都知道，那么呢，这个民族神也预言到早在五六千年前 摩西已经预言，那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神一定把你什么丢弃，你要怕抛在万国万民之中。但是有一天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必定领你回来你的地方，重新在锡安山建立你的这个城，你的这个国家，你的旗必插在这样的一个山上。那么以色列人的亡国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他们离弃神，神把他们丢弃，但神为他慈爱，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回到他们的地方来复国，那这是历史上的一件神迹。为什么？神所说的神必定成就。所以神是对的真神吗？我信这位神，因为神早在古时就已经预言，而这一件以色列的历史是在历史上每一个无论是信不信的人都肯定的事情，是以色列人复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所看的，你可以不信吗？所以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长老。所以长老神是回到了主前1400多年所发生的事情哦。当时候摩西身体如何的来使到兴起他们兴起他。而长老刚才所提到的东西，如果你留意到的话，他一开始是提出两处经文，对不对？所以这跟大家都是一致的。怎么说呢？还是会回到圣经当中来看，还是回到圣经当中来述说的。不过当然长老也尝试把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发生过的一些事件跟圣经结合在一起。换句话是圣经是基础，而当你看人类事件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上帝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施行他的作为的。好，谢谢你们，谢谢你啊长老，你们那一组。所以你们也是坚信说还是要，你要怎么跟一个人讲呢？他不信要怎么给他说呢？还是要回到圣经哦。来，最后一组还有吗？还有一组，来，这么意思你不是要换一个人，换一个人，朱燕来，你代表你妈妈。还有这样的
其实他们都讲完了，但是我自己认为我不会去说服他，因为圣经没有叫我去说服别人，圣经是叫我传福音，所以我就会照着圣经的怎样说，我就尽量的就这样传，然后我只能够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说刚才提出的经文，我也是会提出一样的经文。
Yeah.
但我不会，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说服他们。是圣灵说服他们。
好，谢谢你。所以的确当我们说一个人能不能去说服另外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可能要稍微区分一下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本身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把一个人使到一个人去改变他的观点或者他的观念。不过这里所讲的呢，确实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把福音带给人。当然带给他的时候，你还是会带着一个想要去说服他的一个这样一个动机，可是你却晓得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该做的责任，可是真正在他心里头工作的完成那工作的是圣灵的工作。对，当然也是圣灵帮助我能够清楚的去讲，把圣经的话清楚的说出来，以致信听的人他最终得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你发现你要帮助一个人认识到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是必须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的。有些时候人家会倾向说我跟人家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这个当然这个好吗？好，可是不可把这个来取代上帝话语所清楚表达的真理当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宣告，这是他所赐下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如何的应验在我的身上，或者如何的临到我的时候那个就让人家了解到说的的确确上帝的话语就是如此的来实现的可是切记别把那个当作我们的经历当作是唯一可讲的一定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基础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是什么意思呢又真又活我们会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是永远活着的神，所以经文是讲到说耶利米书10章10节说到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他是永活的神 是永远的君王，他一发怒，大地就震动，万国都不能抵锁他的愤怒。另外一段经文是取自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十到十一节，就说到约书亚说，看哪、啊、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过约旦河，你们因此就知道永活的神是在你们中间，他必把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从你们中面前驱逐出去。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提到了神他是永活的。永活是什么？就永远活着的。是不是说他只是过去，经过几千年之后他就不复存在？不是哦。又或者说，是不是上帝他有个开始，又或者有个结束？没有，他是永远活着的那一位。可是当你跟我讲永活的时候，这样对我 有什么意义？对你什么意义？神是永活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知识上你知道说神是永活的，可是代表了什么？对今天你这一天生活当中有什么影响？你不知道又怎么样？对你明天接下来这个礼拜有什么影响？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因为他是永活的神，他掌管着历史，使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成就。一切哦。来，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二十九到二十七节。你看哦，在经文的二十六节当中，就特别的诉说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借助这个大力无这个人，让他能够把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清楚的表明出来。他是永活的神，表明他永远长存，对不对？而他这位永远长存的神，他的国度是永不灭亡的，他统治直到永远。而接下来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诶，他怎么样的就真的是如此。他就用了一个例子，就说明什么呢？他把但以理从狮子的爪当中给救了脱离出来。请问你们对那件事件有印象吗？啊，他把但以理喂给狮子，对，丢在狮子坑里头。请问那狮子饿还是饱？啊，对啊，他们通常都是饥饿，对不对？所以一下去人就粉身碎骨。可是呢，之后呢，他就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第二天他来看的时候，他发现但以理没事。他都意识到说，他们所发生的是不是人为的，因为人无法使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归咎于说，这是神使他发生的。而这位永活的神，他的统治直到永远。就连在狮子坑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在他的统管之中。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他是永活的，他是永远长存，国度永不灭亡，统治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一切的受造物。他怎么创造啊？哦，孩子都会背的，他们说神吩咐有光，世界就有了光。对，神吩咐事情就有了，所以神说有就有，神说立就立。所以神也创造了人，并且他创造后说一切都很好，和合本是用甚好 very good。 可是当亚当堕落犯罪之后， 神赐下恩典之约给亚当，与他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就是一个约的关系。他并且应许了会赐下一位救主来拯救罪人，所以神确保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当中的时段当中都来信靠了耶稣基督，并且应许了必然保守他们直到天家。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7-28节是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应许我们说会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所以他的诸般应许都必定成就。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位永活的神，因为他掌管着一切，整个历史一切都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他说的你要记得哦，他是统治到永远，就是整个历史都在掌管之中的神，从创世的开始，创造的开始，朝着一个目标不断的前进。所以他建立着保守着他的教会直到基督的再来，这是确实的。因为主借在罗马书当中第八章的28节里面，他就借着使徒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他说，保罗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什么是万事啊？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你看到的，你没看到的，你看到你觉得不好的，还是只有好的，万事哦，万事都不相效力。发生在教会的，发生在教会以外的，都为了谁而互相效力啊？为了谁啊？爱神的人，指就是教会，指就是上帝的选民，指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是又真又活的，这就表明了他在过去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他今天同样会带领着我们，而且会保守着我们，看顾着我们，他也会预备我们啊，他是进入永远的荣耀里，享受永远的福乐，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大要理，小要理，第一问，对啊，我们常常会回到第一问的，原来是最核心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是如此的勉励圣徒的，在罗马书15章第4节他说到，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所以神他过去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今天依然，未来依旧。为什么？他掌管着历史，他使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成就。刚才长老就读了这段经文，可是还有其他组也读了同样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我是神，没有神像我。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完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所以呢，圣经道门要理问答说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时候，我们就要谨记他是永活的神，并且他掌管着历史，使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成就。所以来到今天结尾的时候，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或者你有否经历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来，我想三分钟同样的一种啊，你有否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咧，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听信徒说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懂吗？有些人会这样讲的， 你要怎么给讲这样话的人，你跟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你真的有这样经历过？来，我们来回答一下。来，相信大家在分享跟本身经历都分享的比较多。来，你有否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秀燕来。
有经历，然后什么具体例子？最近呢，就是在学习，参与晚间崇拜，就是除了早上的崇拜，还有晚上的public worship 的时候呢，就是对安息日这样的一个在从圣经里面重新的认识的时候，对我的这个主日的这个 schedule 的安排上面调整上面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现在是在读 master 嘛，所以很多的 assignment exam 都是比如说会在礼拜天或者是在星期一，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就会有挣扎啦，就是当你做不完或者是预备不够的时候，你就很想要在礼拜天去做，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挣扎，甚至是开始就去想，难道上帝真的是这么丰富吗？难道上帝就不会赐福于我的学业吗？然后就会开始去想到底安息日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就圣经里面吩咐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心里有这样的交战，但是也感恩就是透过教会彼此提醒帮助我从圣经里面重新的来学习，就是去遵行神所吩咐的时候，就看到上帝也就真的是帮助我来学习，来慢慢更加的信靠他，顺服他的话语，然后也从中也看到他真的也不亏待他的儿女，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经历啊。嗯，
好，谢谢你学员。来，其他组，来医生。
我是否经历耶和华是否经历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从小其实都听耶和华是老朋友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但是真的经历的时候是在决定要去受洗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50:10，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水。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信仰是什么，然后跟我为什么要去信这个信仰，然后后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信，然后之后后来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喜乐，然后之后也会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跟他的慈爱是多么的大。就是信才是最重要，然后之后你才会去真的经历，所以那时候也是我经历耶和华的过程，然后也是我愿意去顺服上帝，然后并且在他的爱中继续的成长。
好，谢谢你娟。还有其他的吗？没，我们还有几组哦，对不对？哎，明，对，跟你找明哦。
我就讲回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 Youth Church Camp 嘛，但是我不信主，因为是朋友带嘛，中学朋友带就会很爽去认识朋友，然后一直到大学都还没有信主，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明白，也没有人真正传福音，虽然我们有去 church 啦，有什么到大学马六甲，然后再去 Cyber Jaya， 就是不同的地方，就一直有回到去这种团契啦，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回去看回去以前，就觉得上帝一直把我带回去基督团契啊，基督教会，然后到我最后大学的时候，有人真正传福音给我，我才认识神，感觉。
OK， 好，谢谢你们。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有听到两个分享是他们如何的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来，无论是在现今的经历当中，或者是当初信主，而且明哥分享的是讲说他信主之前，他就看见上帝如何的在带领着他，其实就在经历着了。好，来其他的，秋妹。
有经历，然后没有经历他应该不会站在这边了嘛。然后怎么经历呢？就我觉得就听得懂上帝的话，也晓得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也懂得怎样子去感恩。我们也晓得如何祷告，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确据啊，我们才能够去信靠跟相信他是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偶像，或者是自己的欲望。
OK， 很好，谢谢你秋妹。 所以他透过上帝的话语，上帝会在生命当中工作，透过他自己成圣的道路，在靠着恩典走下去的时候，他一再的确据晓得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嗯，所以还剩一组两组对吧，还剩两组，来彩兰。
OK， 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神。OK， 他在你还没相信他的时候肯定让你耶稣是谁，当你相信这个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到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嗯，
是在我的经历里面，我就是从一开始我是耶稣就耶稣，然后当我自己真正那个压力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不懂要向谁求救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求耶稣啦，耶稣会帮你的时候，那我就尝试着对啊，那既然我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我就求他，耶稣要是你是真神的话，你帮助我啦，你卸下我的重担，让我能够好好的休息，那之后我就会来慢慢的来亲近你，来相信你。那结果我真的让我领受到这个很奇妙的感觉，然后我就继续的来到今天，我也在这里也学习了真的很多很多，也继续的在经历。就是说你是不是你都会有突然让你感觉到不可能的事变
不可能是变可能 OK，
就拿最近这两个星期新年这期间，你看我们早上起来有太阳，突然你要出门的时候它就下雨了，当你 before 你 step up 的时候， 你就神啊我要出门了 please 停一停好吗，哎，很多次嘞，我真的每天都经历的，这个是真正的每天你都可以经历到很多不一样的经历。我的见证。
好，谢谢你。所以彩兰就提到前面就提到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比较很特别的经历一再的提醒在我们神是又真又活的。OK， 还有其他的人呢牧师你要帮我总结啊牧师。哎呀
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妈妈出来再讲多一点。OK， 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有参加青少年的晚餐，因为我必须带我岳母去她的妹妹的家吃那个新年的聚餐。那昨天我就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我就想到上帝是又活又真的神，就想到昨天的一个见证。有一个老妇人就是是一个远方的亲戚在吉隆坡。他已经80多岁，然后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我有一个亲戚，昨天去的那个家庭有一个亲戚，他就给他看这个老妇人看那个耶稣传那个耶稣基督他如何被鞭打。然后如何被人家出卖偷骂，整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老妇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他就一直流泪，他说为什么耶稣这么好人却这样如此对待他。然后所以当然那个亲戚就跟他传福音。那当我们说我们要有许多的经历，说耶稣基督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同时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他的不信神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他也是有他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我们就要问咯，我的经历跟他经历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当然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带出一个重点，我们要记住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最重点就是上帝要我们经历他的慈爱，目的使我们更圣洁。抓住几个这个。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让你经历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每天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呢？你借着读经祷告，你从上帝的话语里面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盲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自己的空虚，或者是自己的虚假。哦，如果你真的亲近上帝，你读上帝的话语，上帝会告诉你这些东西，警告你，安慰你，帮助你。真的上帝就是又真又活，所以目的只有一个，让你能够经历认识这位神，使你更圣洁，明白吗？所以我们所建立的经历 right？ 你要问哦，我跟不信主的人的经历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上帝要你更圣洁，上帝爱你， alright？ 所以抓住这个哦。所以这个是我昨天听到的那个老妇人的见证，我就想到这个东西。谢谢，
谢谢牧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听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特别是有些经历，使到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对不对？我们都会说这些深刻的经历让我们去体会、体验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可是弟兄姐妹们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深的去思想我们对神的经历。怎么说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刚才你所说的一些比较特殊状况挪开的时候，难道在你平凡生活当中你没有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吗？没有吗？难道排开了那一年两年才有一次的特殊经历，你才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吗？这样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呢？这个问题其实设计的时候是让我们通常都会尝试以一个经历为主来想哦。可是呢，当我们回想起今天我们所读的内容的时候，晓得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并且耶和华神是永活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被提醒到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在一再的向我们提醒着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那位神，又真又活的独一的真神。我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们来分享？我为什么我依然能够生命有气息维持着我来完成这个课程？不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上帝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致我能够在这一刻靠着他的恩典依然有生命气息存活，以致我能够来向你们尝试用着上帝赐给我的智慧来讲解他的话语。其实你们也是啊，你为什么你能够坐在那边还很清醒的来听我讲课？上帝的恩典啊，就是因为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看起来是不平凡的事情当中，他都一再的拖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是时时刻刻经历着耶和华神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要常常去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着他的真实，他如何带领着我们，而不单是为着我们听到的那种特别的比较特殊的时候我们来感恩。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一天啊，能够有生命有气息，能够与家人有相处的时间，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有与上帝独处的时间，能够来祷告，能够读经等等，我们要感恩哦，因为他透过这一切他显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好，这是今天的课程。那我们现在结尾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八问，神是独一的吗？是，答案是神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能不能请牧师为我们做个解除祷告啊？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又活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良善的，你是伟大的，你是大有能力无所不在，而时时刻刻托住我们生命的上帝。或许当中还有我们有些人还不认识你，或许我们已经认识你，但是我们相信可以更加的认识你。 然后主你却是又活又真的上帝。因此主你每一天，求你每一天引导我们，每一天借着你的话来苏醒我们，安慰我们，陶造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主从你而来美好的旨意。主啊，也求神你坚定我们，若当中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忧伤，我们甚至也有许多困惑不明白的事情，主你是那又活又真的上帝，你的灵必然会再次的来引导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因此求神你赐给我们有耐心等候，信心仰望，同时有一颗感恩的心，领受你每天所赐下的经历跟恩典，使我们继续的信靠你。我们也把我们的新朋友也交托给你，求主你也让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这世界的一切万物都从你来，而你是那又活又真的上帝。我们感谢主，今天你借着张生牧师的教导 的信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很骄傲的心态，求神你赦免。因此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安慰我们，让我们再次的仰望你，寻求你的帮助。我们感谢主，今天也借着你的仆人松恩博士的教导，愿主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清楚的信靠你，因为你是又活又真的上帝。这时候我们要上去，求主你的话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谢谢。